甘露者查经有声书系列，哥林多前书，古林撰稿，赵维然编审，时辰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刘文呢，在使徒保罗所建立的许多教会当中，如果让你去选出拥有最多恩赐的教会，你会选哪一间呢？
我会选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七节那里，保罗不是说了吗？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你果然有很好的记性。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这句评语也可以被说成是没有缺少任何一样恩赐，可惜的是恩赐多并不代表成熟。保罗发现哥林多信徒对恩赐的追求和运用有不正确的地方，所以在接下来的哥林多前书12章到第14章，他用了三章经文来讨论属灵的恩赐。
世成啊，那可不可以请你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恩赐呢？它跟平常所说的专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从表面上看起来，恩赐跟专长很相像，不过事实上，它们的来源和目的很不相同。比方说吧，恩赐不见得是一个人天生就有的专长，可能是在他信主之后，或者是在他服侍主之后，圣灵赏赐给他的。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吧。请你先读哥林多前书的12章1到3节。
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到第3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论到属灵的恩赐，这里的论道是指关于，表示这也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给保罗的信上提到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外邦人，并不是指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指他们以前还没有归信主耶稣的时候。
就像我们今天也是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是外邦人一样。
是的，保罗在这里首先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从前被偶像邪灵辖制，现在却被圣灵充满和感动。圣灵帮助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也帮助他们尊主为大。同样的，是这同一位圣灵赐给他们属灵的恩赐。
换句话说，恩赐跟专长第一个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来源不相同。属灵的恩赐来自于圣灵。
对极了。而且圣灵赐给信徒恩赐是有目的的。在哥林多前书12章4到7节那里，接着就说到这个目的是什么。请刘文先读第4到第6节。
好。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4到第6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这里说到，无论恩赐的种类、服侍的方式还是内容，都各有不同，但是都来自同一位父神、同一位圣灵，而且目的也都相同。那个目的是什么呢？那就写在第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7节写着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在和合本圣经里面，看不出叫人得益处的人是指自己还是指别人。我们不妨来参考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吧。
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翻译说，为了使大家都得到好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彰显的也各不相同。
这里很清楚地说道，目的是为了使大家都得到好处，所以圣灵是要信徒使用他所得到的恩赐去服侍别人，去建立基督的教会。
换句话说，恩赐不应该拿来做自私自利的用途。那么圣灵把多少种恩赐赐给信徒呢？
这就很难计算了，因为圣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教会曾经赐下许多种不同的恩赐。我们不妨根据哥林多前书的12章8到11节，看看在初期教会的时代圣灵赐给他们哪几种恩赐。
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1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九种恩赐，这九种恩赐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的恩赐、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等等，都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按照当时的需要决定的。
在这几种恩赐里面，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不是很像吗？
是有一点像。或许我们可以说，智慧是指属灵方面的理解力，所以智慧的言语就是传讲有关神的启示和福音真理这些方面的事情，而知识是指属事方面的理解力，所以知识的言语就是会教导人怎么样的为人处事。
那么信心呢？基督徒不是都有了信心才会得到救恩吗？
没错，所以这里的信心不是指得救的信心，而是指在生活上和工作上的信心。有信心这种恩赐的基督徒就可以为神成就比较大的事工。
我知道什么是医病，但是不太知道什么是行异能。
行异能通常是指赶鬼，不过像《使徒行传》5章1到11节所记载的，使徒彼得责备亚拿尼亚夫妇欺哄神，结果他们就死了，彼得也算是在行异能。
那么医病的恩赐和行异能是不是有共通的地方呢？
如果要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非常吸引人。今天要是有哪位传道人会医病或者会行异能，肯定很快就会吸引许多群众来跟随他。所以要很小心谨慎地运用这些个恩赐，免得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不是带到赐恩的神面前。
嗯，我看过神医大会这一类的宣传单张，心里的确有一点迷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高举主耶稣呢，还是在高举人。
是的，做先知这种恩赐也常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指会说预言，其实它真正的意义是指传道。在所传的信息里面可能包括预言将来的事，但那不是唯一的内容啊。
那为什么需要辨别诸灵这一项恩赐呢？是不是被圣灵充满跟被邪灵充满有相似的地方呢？
是的，他们在某些表现上的确有点相似。比方说吧，可能都会行神迹，都会说方言等等，不过呢，他们对人造成的影响却是完全不相同。刘文，你记得一个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以后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吗？
记得啊，在加拉太书5章22和23节写着，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
都是很好的性情，对吧？但是邪灵在人身上啊， 所做的却是破坏的工作，就像是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所说的，他甚至叫人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那不就害人失去救恩了吗？难怪需要有辨别诸灵这一项恩赐在这一方面把关了。
至于说方言这项恩赐，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会专门讨论说方言的这项恩赐。在第十二章这里，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有人说方言，也有人翻方言，这是非常必要的搭配。如果有人说了大家不懂的别种语言，却没有人能够翻译出来的话，那就不能够达到使大家都得益处的目的了。总而言之吧，圣灵看每个教会需要什么样的恩赐，就会赐下什么样的恩赐。
不同的信徒如果拥有不同的恩赐，那他们中间会不会彼此竞争呢？
你问得很好，这正是当时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那里，使徒保罗就用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来开导他们。请刘文先读第十二和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和十三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保罗在这里用身体上的各个肢体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教会里面不同恩赐的信徒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只要是在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就是彼此息息相关的。刘文呢、教会这个以基督为头的属灵身体有多大呢？
根据我刚才念的经文，包括了犹太人、希利尼人、奴隶和自由人等等，只要是从同一位圣灵受洗的，都属于同一个属灵的身体了。
对，不分男女、国籍、种族、身份还是地位，只要接受了三位一体神中的圣灵的洗礼，都归到属于基督的这同一个身体上了。接下来在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那里，强调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自己这个肢体。
让我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四到二十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
这里说到，我们人身上的每个肢体都是不可少的。比方说，以前的人以为盲肠没有用处，所以碰到有开刀的机会就顺便呢把它割掉了。后来的医学才证明盲肠很重要，它帮助人体免疫系统的运作，不应该随便就割掉。
我发现即使在现代的教会里面，也有像这段经文所形容的肢体，他们有的轻看自己的恩赐，总是羡慕别人有某种恩赐，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所以就不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
是的，这样的结果不但是浪费了神给他们的恩赐，而且也让教会这个身体变成残障了。
哇，好严重哦。这么说起来，我们应该祈求神帮助，也请别人帮助我们发掘和肯定自己有什么恩赐。
是的，接下来的第21到第27节又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强调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别的肢体。
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1到27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根据这段话，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不但有人认为自己不重要，而且也有人高抬自己的恩赐，以致轻看别人的恩赐。保罗要信徒检讨一下自己是怎么样照顾身体的，就会发觉自己特别爱护受了伤的部分，哪边比较丑，也就会想办法遮盖着，或者是修饰一下。
没错，女士们最会修饰自己了。如果有人夸奖我们哪边长得美，我们真是整个人都快乐起来了。
同样的，在同一个属灵身体上的肢体，就应该有这种彼此相顾、同苦又同乐的表现才对。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要随便轻视任何人的恩赐，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恩赐就用上了。